听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播送新闻，然后播送简明日语节目。
现在播送新闻提要。
日本民主党及维新党的党代表等人召开新党协议会，决定两党合并之后的新党名称为民进党。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中心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恐袭事件，目前共造成37人死亡。土耳其当局认为，有可能是与政府开展军事作战的库尔德相关团伙等恐怖组织所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日本民主党及维新党的党代表等人召开新党协议会，决定两党合并之后的新党名称为民进党。关于两党合并之后的新党名称，民主党提议为立宪民主党，而维新党则提议为民进党。两党就此从前天开始分别实施了为期2天的舆论调查。今天，民主党及维新党负责实际工作的相关人员在国会内召开会议，就舆论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报告。双方的调查结果均显示，支持民进党的人数超过立宪民主党。有鉴于此，在今天的新党协议会上，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及维新党代表松野赖久等相关人员基于舆论调查的结果，决定将新党名称定为民进党。两党计划在本月27号召开新党组建大会，接下来将着手办理党内的各类程序。
日本滋贺县大津地方法院此前就福井县高滨核电站3号及4号机组作出停止运转的暂定处分，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就此表示极为遗憾，无法接受。今天关西电力公司向法院提出异议。反对高滨核电站重启的滋贺县居民29人向法院提出申诉。本月9号，大津地方法院作出暂定处分，命令该核电站3号及4号机组停止运转。大津地方法院称，事故应对等方面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极有可能受到威胁，而关西电力公司却未能对确保安全作出详尽说明。就此决定，关西电力公司今天向大津地方法院提出异议，称这是不当的决定，无法想象法院是在客观研究本公司主张和证据的基础上做出这一判断，极为遗憾，无法接受。另外，鉴于暂定决定已经生效，关西电力公司还申请冻结该决定。关西电力公司在大阪市召开记者会称，我们将竭尽全力伸张高滨核电站3号及4号机组的安全性，并提供有力证据，希望法院早日撤销暂定处分。大津地方法院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关西电力公司停转了高滨核电站3号机组。如果有关法庭程序不能推翻此前的决定，高滨核电站将持续处于停转状态。目前4号机组因故障影响已经停转。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中心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恐袭事件，目前已造成37人死亡。土耳其当局认为，有可能是与政府开展军事作战的库尔德相关团伙等恐怖组织所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13号晚间7点前，在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中心的餐厅云集的商业街上一个公交车站的附近发生一起重大爆炸。据该国卫生部透露，目前已经造成37人死亡。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是一起以车站附近的民众等为目标的汽车炸弹爆炸恐袭事件，死者中还包括在事发现场死亡的嫌犯。事发之后，土耳其政府透露有125人被送往医院，但根据最新消息，至少有71人受伤。截至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对本次事件负责。土耳其的部分媒体引用当局消息报道称，迄今为止，安卡拉等地频繁发生恐袭事件，有可能是与土耳其军方开展军事作战的库尔德相关团伙等恐怖组织所为。
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和平谈判自日本时间今晚起在瑞士重启。去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内容包括设立新的行政机构。负责协调和谈的联合国再次强调，希望依照这一决定推动谈判议程。目前，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反政府势力之间基本处于停火状态。日本时间今晚，叙利亚和谈在瑞士日内瓦重启。联合国特使德米斯特拉14号召开记者会称，谈判的中心议题应是如何基于安理会决议实现政权变动。他从而再次强调，谈判应遵循去年12月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该决议内容包括设立新的行政机构等内容。此前，反政府势力主要组织发言人穆斯拉塔称，我们应讨论叙利亚国民的未来，创建一个没有独裁者、没有恐怖袭击的叙利亚。他从而表示，和谈应探讨如何建立阿萨德总统下台后的叙利亚新国家。就此，阿萨德政权方则表示，和谈不会讨论如何对待阿萨德总统的问题。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态度坚定地表示，这是不能让步的底线。德米斯特拉特使在记者会上也承认双方存在分歧，他同时还表达了努力推动谈判达成协议的决心。据测，和谈最长将持续10天。目前，德米斯特拉特使将分别与和谈双方会面，听取相关诉求，推动和谈取得进展。
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复兴重建工作正在展开，但是由于人口流失，灾区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外国技能实习生有望肩负起灾区产业，因而备受关注。下面本台 NHK 解说委员广濑公嗣将为我们就此进行解说。
It's been 5 years since the major disaster. Municipalities, particularly in
大地震已过去5年，人口的减少已经成为灾区面临的严峻问题。受灾的沿海地区中，不少地区的人口经历了骤减后一直没有回升。灾区主干产业水产加工业等的人手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水产加工一线的工作常年依赖当地的女性，而这类工作并不轻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地震过后很多人搬离了海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外国人，尤其是外国技能实习生。大地震发生时，岩手、宫城、福岛三个县的技能实习生共有4000多人，其中2/3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回国，但是后来外国技能实习生迅速增加，总人数比3年前翻了近一番。岩手县和宫城县沿海地区还在向政府申请认定为特区，这样当地可以聘用更多的技能实习生。目前辅食市和岩辅市已经获批。人口减少和外国劳动力是整个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最新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日本总人口为1亿2711万人，这是开始人口普查至今日本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总务省表示，日本已经进入人口减少时期。但另一方面，外国劳动力约为90万人，其中技能实习生为17万人，两者均有所增加。2015年新入境日本的外国人比2014年增加了40%以上，外国实习生的国籍也更趋多样化。不过，聘用外国劳动力也面临一些难题，外国人的文化以及生活背景本就不同。而且聘用外国技能实习生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一些单位名义上聘用的是技能实习生，但实际工作中却让这些实习生充当廉价劳动力。而且我们还要记得一点，在灾害面前，外国人是弱势群体。我们常说发生灾害时灾害信息可以救命，但是外国人不懂日语，听不懂海啸预警，也不知道怎么逃命。 有人说，严重灾害是改变整个社会的契机。也许灾害会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讨论一些之前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问题。大地震已经过去五年，在推测日本今后将如何变化的时候，我想灾区与外国人的关系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
以上是本台 NHK 解说委员广濑公嗣所做的解说。
围绕日本居民将闲置的公寓住房或住宅等空房作为民宿收费租给游客的问题，日本政府除了国家战略特区以外，根据旅馆业法的规定，原则上不允许这一行为。但政府的规制改革会议则要求政府尽早制定妥当规则，让特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也能经营民宿。规制改革会议今天召开，由全国的酒店、旅馆等组成的行业团体以及从事民宿的相关企业在内阁府召开了公开讨论会，为制定规则提供参考。会上，日本酒店协会等相关人员指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民宿内没有工作人员，则发生火灾或大规模地震时，难以妥善诱导住宿客人进行疏散，还有可能因噪音等原因与附近的当地居民发生摩擦等。对此，从事民宿的公司则表示，这是有望增长的领域，要求国家大胆地放宽限制。此外，还可以设置相关窗口，接受近邻居民的投诉，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发生摩擦。规制改革会议将根据今天讨论会上提出的意见，以今年六月份为目标，将有关放开民宿管制的具体方策汇总一份报告。
日本职业棒球队巨人队今天公布，截至上一赛季的正式比赛中，如果赢得比赛，其他选手会向赛前助威的选手赠送现金。棒球赛前，部分选手通常会围成圆圈，高声呼喊，为比赛助威加油。去年秋季，棒球赌球问题曝光，为避免被外界误解，巨人队此后禁止了赠送现金的习惯。巨人队称，这一习惯始自四年前的2012年5月，赛前投手和野手分别围成圆圈高声助威，如果赢得比赛，其他选手会向助威选手赠送5000日元，而受赠的现金最多的一次为80000日元。如果比赛失败，赛前助威选手则向每位参赛选手赠送1000日元。就此，巨人队解释说，这一习惯旨在激励选手积极参与比赛。既然助威选手带来好运，就送钱给他们，博一个好彩头。巨人队还说，这一行为不能预料比赛胜负，并非棒球协约所禁止的赌博行为。不过，为避免误解，去年秋季棒球赌球问题曝光之后，就禁止了这一习惯。各位听众，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简明日语》节目。本次新闻是由河本佳世、李倩和胡月从日本东京为您播出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NHK。